迄今为止你们都到哪儿旅游过？
埃及、格鲁吉亚、英国、德国、阿姆斯特丹、荷兰、不丹、巴西、阿根廷、智利、秘鲁、厄瓜多尔、哥伦比亚、玻利维亚、
墨西哥、古巴、哥伦比亚、秘鲁、印度、迪拜、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巴厘岛、印度尼西亚、爱尔兰、加拿大，哦，还去过缅甸、
意大利、奥地利、德国、冰岛、法国、斯洛文尼亚、匈牙利、土耳其、西班牙，又想出来了，好几个。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美女老师，我是主持人 Alex。 常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已经很熟悉了，美女老师是一档在美国制作的女性聊天节目，每周一期，我们会以不端不装、轻松真实的态度聊到在美国的性与爱。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聊一聊旅行，环球旅行，女性环球旅行。今天和我八卦的两位嘉宾以及我自己都是可以说走就走的旅行狂人。那么第一位嘉宾呢，现在是人在夏威夷，正在和他的前男友，也就是现老公，在环游世界的笑。
哎，你好 Alex。
笑姐姐是第一次来我们节目。第二位呢，是我们的老朋友智一姐姐，许久没来做客，她曾经只身在拉丁美洲游玩了10个月，各种香艳的经历等着和我们分享。智一姐姐你好，欢迎回来。
主持人好，大家好，好久不见，非常高兴又跟大家在声波中见面了。
在我们详细开聊之前呢，我们先请两位嘉宾分别的介绍一下自己是什么机缘巧合放下一切去旅行的。
好，我讲一讲我的经历，大概是2年前左右吧，我觉得做的工作没有什么意思，然后在生活上呢，虽然是在夏威夷很美，然后生活也很丰富，但是我就老觉得应该去看一看其他的地方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所以我就一直打了这个去旅行的这个念头，但是一直没有走，就是犹豫不定。然后呢就碰上了 Alex。 碰上他以后，他也一直在说那咱们走吧，去旅行吧，去看看，然后就这样在他的鼓励之下我们就走了，就把离开了夏威夷，房子车全都卖了就走了。
哇，这里要澄清一下，这个 Alex 和我这个 Alex 是不是一人，所以你们就这样卖房卖车开始了环游世界之行。
是这样的。
至于姐姐呢，
我的官方说法也是我工作闲得太无聊了，然后说一直有一个旅行的梦想。但是实话实说，是因为我被 fire 掉了，
裁员
contract ending 吧。
对
okay, 是辞了之后呢，我总觉得我再找这个同样的工作我也没有热情，然后我颓废了好长时间，然后其实我当时是觉得就这样吧，就回国呗，那能怎么样啊，因为当时也牵扯到工作就是这个身份的问题，我不甘心就这么一头就扎回去继续受到父母的这个压迫。然后我就说，我正好当时是赶上巴西的那个狂欢节2月份，然后我就说要我就去先去巴西吧，然后去了巴西你肯定要去阿根廷呀，我当时打算着就说也就是2个月吧撑死，然后我就收拾了收拾，然后卖东西，然后弄签证，哇塞，弄签证特别的复杂，像阿根廷和智利啊这些都比较莫名其妙的签证，然后就是我是当时是觉得手上可能有3个签证吧，有秘鲁也是比较好签的一个国家，巴西还有阿根廷。
现在中国现在可以免签好像
不知道，厄瓜多尔2008年就以前一直是免签，然后落地签，结果2008年好像据说一免签去了一个村儿，然后就吓得人家不敢免签了。就是这样，我一开始准备的就是出去玩，大概回国之前彻底的玩2个月，结果越玩越觉得越玩出这个精神来了，然后就一直玩到圣诞节，
就玩了10个月，在外头漂泊了10个月。那咱们要是出去的话，资金的来源会决定了我们出去一般是穷游式的旅游，而不是豪游式的旅游啊。
是穷游啊，
穷游。
未知数太多了，我们也不敢随便瞎花钱。
我了解。我刚开始旅游的时候，因为也没有具体的打算，我后来翻看我给就是朋友们寄的这个明信片，里面都充满了关于这个金钱的压力，就是走到哪儿就我快没钱了，没
有的旅行我是豪游，也不是巨豪的那种豪游，就是五星级酒店有时候会请雇一个导游，穷游呢就是住在这种青年旅社里头，然后上网都得去大厅里蹭，然后如果有不一定有暖气，不一定有 AC， 然后坐大巴为了省一晚上的那个钱。过夜的这种大巴是吧，然后第二天早上到了那地儿就直接去看日出这种。但是我自己觉得就这种两种方式比较下来各有各的好处，但是穷游回想起来亮点更多更有意思。
哎，金钱主要就是买一些方便，我就是这种感觉，就是你没有钱的好多东西就不方便，可是不方便的时候呢就带来了很多不同的道路，我觉得这些道路是很有意思。看穷游还是豪游也看跟谁比，我觉得我们这个旅游就是要是跟我老公以前的那个旅游那就算豪游了对吧。
对，我认识一个德国女孩，她当时是环游世界，她的钱打算的特别的细，在每一个州每一个大州平均每天花多少钱吃饭什么的，像在南美洲每天就不能超过10块钱，那么在美国就不能超过20块钱。
南美已经算便宜的不得了的了哈，尤其在吃方面
超级便宜。
对，尤其在吃方面实在花不了什么钱。
对，你去 hostel 的话当时也就10几块钱一晚上，已经是可以住的不错的了，就是比较受欢迎的那种青年旅店。
而且现在这个 Airbnb 有个人的家庭租出去当旅馆使的。
有中文名字我给你查查。
我去巴西去里约的时候是住在 Airbnb 的，就是我第一次就我的那个主家是一个超级大帅哥。当然
这家我们朋友这家我们归到这个艳遇经历里头再聊再详聊
okay,
那个叫艾比营，艾比营。
哎呦我的妈，
营
艾比营，
然后尤其是在南美来说并不贵，和这个青年旅社相比来说贵不到哪儿去，但是性价比又特别高，很多地方都比较安全，所以我觉得也特别省心。但是呢不好就在于你就是你一个人嘛，在那个青年旅社里，我觉得我最怀念最喜欢那种氛围，原因就是你可以一群人天南海北的人聚在一起，然后互相聊互相认识对方和了解对方，这个过程在叫什么来着，艾比营这个过程中就很难得到。
还有一个就是利器，就是那个沙发客 couchsurfing，就是现在好像随着 Airbnb 就是时髦度越来越低了，但是像在某些大城市像布宜诺斯艾利斯这种地方其实特别时髦，就是你可以认识当地的就是当地的这个也对旅行对外国人感兴趣的这种人，然后这个也就是对交流啊这方面也是挺有帮助的。
而且最主要的是呢，这种沙发客 couchsurfing不收钱，它是免费的，愿意把这个他的家敞开给你来迎接你的这些人并不是来赚钱，而且是十分有兴趣了解这些旅行客的这些人，所以你们的相处我觉着可能会更融洽，而不是仅仅的这种商业关系。
我们当时去 travel 的时候我们用了一个 website， 它就是说你去给人家打工打20个小时一个礼拜，然后呢人家把房子就是比如说给你个屋子或者说给你个 camping 的一个扎营的一个地方，然后呢你可以住在那儿，然后人家每天给你做饭吃，然后你给他做一些 project 做一些工作吧，
当劳工换钱是啊。
对，拿劳工
是什么样的什么样的劳工呢，什么样的 project？
他都有各种各样的 project 都有，他比如说有的是说你来给我看孩子，或者说你来给我建一个厨房厕所，或者说你来给我打个字，或者说你来跟我聊聊天儿。
临走完说我真不能从那儿过吗真贱你
姑娘急了，
这画风大变
关移民监狱去
了，移民监
还能活下来说明
其实我发现在外面旅行时候的经历有惊险，但大部分的时候都是很友好，尤其是大家都不光是当地人，还是或者是旅行的同伴，或者是同样的旅行的人士，都特别愿意帮忙，没有什么危险的情况，可能是我现在是比较幸运的说大话吧。
我有一个 我们的经历。
嗯
嗯，我们当时是在加州，然后呢我们买了一个房车，我们去加州的一个自然公园去露营，然后两个礼拜之后呢我们就开车出来了，但是从那个山上下来非常的陡，所以那个房车因为它毕竟是大嘛，然后它的那个闸就有在冒烟儿，然后我们就慢慢慢慢的往下开，开一会儿停一会儿，开一会儿停一会儿，但是呢我们就在这一个就大概离这个加油站有不到五分钟的一个地方有一个拐弯，然后我们拐这个弯的时候有点拐得太急了，然后这个车就翻了。
好家伙，
我们俩就车不光翻了以后，然后还翻到其他就对面来的那条线上去，然后又转到这边的，又转回来了，等于说转了一个180度的圈儿。
哇，没靠着悬崖什么的。
没有，那倒没有，没有这么惊险。然后还挺幸运的，因为这个旁边就是全都是房子，但是这个房子它就是盖的一个小山坡上，所以我们的这个车就在山坡底下就停下来了，然后还没有挡着路，就非常幸运。但是我们的车已经翻到旁边，然后车里的所有的东西已经都叮了咣啷的全掉了，然后幸亏我们俩全都有安全带，然后还没有事儿。
嗯，
然后我们俩就从车里爬出来了，也吓得够呛。然后当地的人就从房子里面就出来，就问我们你们怎么样啊什么的，有没有事儿，然后所有的车路过都停下来就问我们，然后我们就说 OK 没有问题，那就把这个车拉到一个就是修车的一个地方吧。然后因为那个地方是一个特别小的镇，只有一个人修车，就这一家店。然后没过几分钟来了一个老头，大概有70多岁的一个老头，开着辆拖车就来了。我们就说那拖到你的店里吧，他说我店已经关了，现在6点了。我说那我们去哪儿，我们没有地方去啊，然后前不着村后不着地儿的。他说我把你拖到我们家吧，然后他就把我们拖到他家去了，然后他就让我们住在他的那个院子里面，然后给我们水啊吃的呀，然后还帮我们修车。然后我们后来在那边住了大概有3天吧，他把一切都给我们就是把车轮子都修好了，然后车旁边也都修好了，发动机什么都看了。我们还要请他吃饭，然后还要给他钱，他都不收。
哇，
特别的。
你们
对，然后
虽然出车祸了，但是出的还挺在地方的，正好出到一人修车的人的门口。
真的就是在他们家门口，然后他还招待了我们3天3夜，还把我们车帮我们修好了，特别感激。但是也有一点就是说，防人之心也不可无。我觉得在外面，自己在什么地方走到哪儿了，身边什么人呐，这些都要就是非常清楚。因为有的时候旅游光注意看景点啊，然后看好玩的东西啊，有的时候对这些东西不是特别注意，但是确实就是很小的一些失误可能会造成很大的伤害。我听说有一个就是有一个女孩子她打车，然后虽然说咱们一般不会打车，但是如果就是咱们看见妈妈带着小孩子，这些警惕心就会放松。这个女孩子就是去劫车，然后呢车上是一对夫妇，然后一个小 baby。他就说那肯定没有问题，他就上了这家的人的车了。没想到这家人把他抓到家里面做奴隶，抓了他10几年这个女孩子，然后他最后终于逃跑，他们家人全都以为他死了。
这画风大变，
特别可怕，就把这个女孩子抓到家里，然后关在仓库里面10多年。
这是新闻还是你认识一朋友？
新闻。我说这故事意思就是说，咱们有的时候觉得啊，那警察就是好人，那个有孩子的妈妈肯定是好人，就是说这种就是在咱们意识中已经有的这种东西，它不一定是真实的。在旅游的上，就是你在外面你什么事情都可以碰上。
对
但是你要是觉得感觉自己心里觉得它不对，那你就不要去做这种事情。就是咱们心里的那种就是这叫什么感应吧，我也说不，就是其实是很有帮助的，你说不清楚的一种东西，你 觉得不对你就不要去做。还有一个就是说出门要把就是证件啊和 visa 啊就是要做一个复印，然后和你的那个护照和证件放在不同的地方，这样你办手续的时候会方便很多很多。
对，起码有个复印件，然后有这个数码的这种 copy 的，照理说也行。但是呢，最逗的是知怡姐姐和我在那次半环美行程中，边境警察把我们拦在那个美墨的边境，然后让我们出具这个有效的 visa 的一些证件。然后呢，我当时是绿卡，但是我没带绿卡，因为我们也没打算出美国。但是我有一个照片，首先他说是你没带绿卡啊，说啊你违法了。我说哎，那我有照片行不行？他说啊你有照片呀，你又违了一次法。就说也不是特坏，就是闲的，因为那地儿实在没人，他就感觉有多长时间没见过人一样，把我俩逮着可劲儿的欺负。德州啊，八月份让我们在车里不能下来，然后也没开空调，待了两个小时吧有，然后还威胁我们要把我们送去这个
关移民监狱去。
移民监我们俩当时就栽了。
主要是就是来美国自驾的先要熟悉美国的那个法律法规，限停的那些车辆，就是第一个首先是警察让你干什么你在干什么，千万不要自己随便就下车了。像咱中国的那个习惯就是肯定啊，警察把我拦下来我得下来解释一下。但是美国因为是一个拥枪的国家，所以你下来明显是就是给警察一个理由，就是可能怀疑你会袭警。所以他们一般是绝对有可能就直接给你击毙啊什么的，或者是
他要是拦下你的双手放到方向盘上，放到他能看到的地方，别随便掏兜啊什么的。这个技能是我在另一次风波中学到的。
这个 Alex 老师违法乱纪的经历真多，应该专门给你开一集。
对。
这么诱人的时刻，难道你不想插入广告吗？
妈去看小布什在德州买的新房子，当时刚来美国，新闻上看到他刚买房在达拉斯，结果在谷歌上一查就查到他家地址了，你知道吗？到了他们那个 neighborhood 里头，就有一个，你知道美国有个停的这个牌子是吧，你要遇到这个红牌子你要停一下，然后没人的话你就继续走是吧。然后他那是路中间伸出来这么一个半根杆子，然后上面写着一个停的牌子， OK， 那我就停一下，又没人我就进去了。其实那个杆儿的意思就是让你不能进，然后进去以后两秒钟不到，就从四面八方就是有便衣警察来，在带着耳麦啊什么的，然后问我啊你要去哪儿啊，我说我们去那个，我听说布什在这儿买了一新房子，我们就去看看他家，然后特别傻。然后那个警察说哦不行，请掉头离开。我说啊他不在家吗？那是请掉头离开。我说我们不能过一下吗？那就是不停就过一下看一下。他说马上离开。OK， 那我就绕过来吧，我就 U-turn。然后掉个头回来，结果掉头的时候边上停着另外一车，然后我就琢磨着哎应该能过去，结果咣当撞上车上了。错车的时候，然后立马从那车里两边四个门弹出，你知道吗？ Secret Service 出来了，把我的整个车都包围了。然后当时就慌了，我说是好家伙，我撞
你这下带你妈见了大场面了，我觉得
是。我妈也不明白，但是我妈作为一个这个摄影爱好者，整个全程都在那咯啾咯啾咯啾到处照相，人把我们包围了，就差举枪了，她还在那咯啾咯啾。然后呢，人家说不许照相，然后我当时也傻了嘛，然后我就没注意，我妈也听不懂，然后就咯啾咯啾继续照。她说有那人特凶，有一个还比较和善的，那个和善的就上来问我你驾照啊什么乱七八糟的。我就开始掏，他说等一下，双手放到方向盘上。我说你不让我掏吗？他说我让你掏的时候你再掏。后来聊着聊的，他们发现我的确不是恐怖分子，是真傻，不是装傻。然后后来那个他们在那儿查我的这个整个驾照啊、乱七八糟保险啊那堆的时候，我还跟人聊呢，我说你们是谁呀？
好冲突。
因为都是便衣，没见过那场面，然后我也不知道是谁。然后他说 Secret Service。中文叫什么？ 就是专门保护这个总统，
秘密警察，
但是专门保护这个总统的
保镖吧，那就
就是保镖，总统的保镖。对，我也没听过这个 Secret Service， 我还说那是谁呀、啊？是 CIA 吗？是中情局吗？他说不 ，Secret Service， 那是 FBI 吗？他说不 ，Secret Service， 就快疯了，你知道吗？然后我当时作为一个记者，我还不停的锲而不舍的一直问，是那个 Jack Bauer 吗？然后临走他说赶紧走吧，赶紧走吧。临走我还说，我真不能从那儿过吗？
你真贱你！
同时我妈还在那儿偷摸着，还在那儿就继续找。就是，所以我在这个现实生活中的交往中，学会了很多这个美国的法律知识。
太二了，还能活下来，说明美国的这个也。Keep on dreaming,
keep believing。开始煽动那个花友谊了，已经。Keep believing。
不怕我来说吧。
你说
最不喜欢的就是壁炉，
中壁友谊也被你损坏了。再说了，中国不也崇洋媚外吗？完了，内部友谊也给损伤了。里约是真的是世界上，我也去过那儿，我觉得世界上最不安全的地方之一，起码
真的呀。
我的感觉，圣保罗，比如说晚上十点以后，这个红灯都是。建议功能，如果你确保这个十字路口比较安全，你可以通过，你就不用停，因为很多人在那儿停下来就直接被抢了。
咱们这个又跑偏了啊，都开始控诉巴西治安了。
不过巴西后来是太乱了，我觉得看那个 video 真的好吓人。我觉得巴西人就又吵又脏，他好意思说人家，
开始煽动那个中巴友谊了已经。
走了这么多地方，有没有这个最喜欢和最不喜欢的地方？继续煽动各个国家和民族之间的这种矛盾。
我不怕，我来说吧。
你说。
我最不喜欢的就是秘鲁，我觉得它有点过度开发了。我觉得去了那儿之后，不以偏概全，大家可以自己去体验。我真的觉得马丘比丘特别没劲，而且我觉得像 Cusco 这种地方，到处都充满了这种。英美来的小孩儿，就是 party kids， 就是我去南美这些地方，就最喜欢跟白人混在一起的姑娘，就当地的姑娘，就是秘鲁的姑娘。
中壁友谊也被你损坏了，
中壁也被我损坏了。再一个就是我在秘鲁待的时间太长了，待的实在是无聊至极了。像什么什么阿拉基巴呀，那些什么利马这种地方，真的是觉得。比较西化，而且挺崇洋媚外的，说实在的，
整个南美都有，中南美都有这个崇洋媚外的。再说了，中国不也崇洋媚外吗？完了，内部友谊也给损伤了。
但是我最喜欢的是智利，我觉得智利的自然风景实在是太好了，然后而且农产品又丰富，人们又比较淳朴。就是一个面条一样的国家，我记得那个农贸市场就是特别有咱们，当然可能对咱们国内这个中小城市的朋友来讲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但是在美国的话这种农贸市场就不是特别常见，像在智利就有那种就是那种新鲜的蔬菜啊西红柿啊什么东西就是特别好，没有，就是智利的那个农产品就是非常好，而且它的这个保护主义保护政策也做得很好。我记得有一次就是前一天去农贸市场买了一堆好吃的，然后第二天就坐那儿吃了一上午，整整一上午，从九点一直吃到十二点。
瞧你那点出息。
就特别简单，但是就觉得特好吃。
笑姐姐呢？
我想不起来有个地方然后我不喜欢，或者说有个地方我特别喜欢。但是我自己旅行的就是个人的喜好吧，就是我喜欢比较偏僻的地方，不是大中城市，就最好是小山沟子，然后没有什么人，然后可以自己去爬山呐、然后去山里面野营的这种东西我比较喜欢。所以就是说越小的地方越好。
爱尔兰和哥伦比亚我都比较喜欢， 爱尔兰是因为人特别好，我就说你咱们都觉得美国人就是特别爱帮助人什么都已经很好了是吧，不能跟爱尔兰人比的，就是你要稍一做犹豫，你哪怕在那看菜单稍一做犹豫，就有呼噜哗啦一堆人过来说你需要帮助吗，就这种，然后走到街上特别友好，然后又特别一个 happy 的一个民族，然后可能酒对他们的这个文化也有帮助吧。哥伦比亚呢，是因为我听过很多哥伦比亚有多么暴力这种方面的这种口碑，但是好像是四五年前吧，哥伦比亚的政府和各方面的这种地方势力，包括这个贩毒组织呀，什么达成了一个停火的协议。由于他这种，你们也看过这个《百年孤寂》是吧？马尔克斯的这个，哎呀，咱们这个点我都不敢说，就是文革，比如说十年。对咱们中国人的这种思维方面的摧毁，导致人性几代人的人性的这种改变，你想想那种改变和整个哥伦比亚在100年过程中各方势力的这种摧残，我想这个人会变得非常的 hard。 但我在去跟他接触的过程中发现这些人仍然保持着非常乐观非常互助的，然后非常重视一个整个社会这个团体。然后比如说那个歌手叫什么来着，唱那个世界杯，对 Shakira， 他们就对他的印象特别好。为什么？就是他虽然是个大明星，然后赚了很多钱，但是他特别爱做慈善，然后专门给这种上不起学的孩子们开一个学校，是真正过来，不是光捐钱。他们就特别崇尚一个社会，崇尚什么样的人也能反映出这个社会是大概什么样一个人性。这是我对哥伦比亚的这个有好感的原因，而且包括它这个风景特别美，各种风景都能在这个国家找得到。不喜欢的国家是迪拜，我觉得是一个非常虚假的一个地方，本来这些东西都在一片沙漠上建起来就够虚假的了，然后它整个营造的这种氛围也很虚假。我最不喜欢就是它对女性的这种不尊敬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包括对这种外来劳工的不尊敬。
穿的特别少，然后那个跳那种部落的那种舞蹈，特别野性啊，然后但是说是走偏了，因为跟我艳遇也没什么关系。当时把他给激动坏了，然后立马就噎去了。哎呀，这还一不小心跳了个家。
那个浑身都是已经僵硬的小手攥成了一个拳头，令人无从下手。
好，继续来，咱们就可以生硬的转入到艳遇了吗？
转吧转吧，我看都忍不住了。
我说吧，因为我没有什么好说的，我们俩一路就是一直在一起，就根本就没有离开身边的这种可能性。因为你两个人吃也在车里，住也在车里，然后去看东西也是俩人一起去看，所以就没有。
所以笑姐姐的这个观点是她没机会。
对，而且我们俩旅行，就是说刚开始的时候是我们不是坐船嘛，我们开船从夏威夷到圣地亚哥，然后一路开了13天半，
自己开船啊，听众们，
对，
太高级了。
当时我特别感动，因为我晕船，我晕得一塌糊涂。
哇！
然后因为是我们四个人嘛，四个人每个人都要看船，就是每人要看4个小时。我晕船，他就把我的那4个小时都看了，我特别感动，然后还一句抱怨的话也没说过。
哦。
然后我就觉得这个男人对我很好，让我非常感动。
那既然你们都没什么抱什么实质性的艳遇，我也就忍了不说了，咱们先聊下一个话题。
别呀别呀
别呀，
赶
快。
对呀、啊、你前面喊的口号那么响，到现在不说了，
标题党是吧，听众朋友们再也不信咱们了。
说什么呢，我先说吧，肯定是有的吧。
复活节岛呢，当时我是不准备去的，我当时去呢是为了复活节岛的波利尼西亚帅哥去的。当时有一个 德国女孩跟我讲，就是有艳遇，说是那儿的帅哥简直是帅到令人发指，然后我就去了。去了之后，我就心心念的是要找一个波利尼西亚帅哥，起码就是说不染指一下，我看一下也行吧。确实是挺是我的范儿的，因为我觉得波利尼西亚人是那种，他不是那种像汤加啊那种其他岛屿上面可能身体比较胖一点的那些人，他是那种特别。就是这些人基因特好，你知道吗？他们都是那种黑发，然后身上都弄着塔兔，都是那个纹身，然后特别像突厥人，特别的野性，然后特帅。因为他们那儿就是这个传统就是穿的特别少，然后那个跳那种部落的那种舞蹈，特别野性啊，然后。但是说是走偏了，因为跟我艳遇也没什么关系。但是我讲一下别人的艳遇，我讲一下别人的艳遇。我为什么觉得别人的艳遇比我的艳遇都好听得多？我就是说，我觉得这个欧洲的姑娘们这种故事特别多。我后来还认识一女孩，意大利的，特有意思。她说她当时是去那个。肯尼亚还是哪儿，反正是非洲，然后说是有那种像阿凡达里面那种，就是那种有光的那种荧光的水，然后他说当时他去，他们是晚上去参加那个活动嘛，然后白天的时候他刚到那的时候，坐在沙滩玩的时候，远远的就看见一个，就是一个黑人男生，就身材巨好，然后脱得赤条条的，然后就咣当一下就跳到水，极其优美的这个身姿，赤条条的跳到了这个海里面去，当时就口水流了满地。结果到了晚上去参加这个这个夜游的时候，就发现船上这个帅哥就赫然的坐在那儿冲他笑，当时把他给激动坏了，然后立马就一夜情了。然后结果当然是就是按下不表，说这当然是很好了啊。第二天一早呢，说这个男的就扭扭捏捏的就跟他表达了，说你看我觉得你还是给我点钱吧。
哦，
对，然后当时这女的就心下一沉，就觉得哎呀，这还一不小心嫖了个鸭，然后说你已经嫖了吧，你还没谈好价格，万一被他给黑一道怎么办？就说那你要多少钱啊？结果后来这个男的非常扭捏的说了一个数字，换算之后是好像是美金2块钱，然后
再来10块钱的，
对，2美元
还不够他坐地铁的呢，
就是。
时刻，难道你不想插入广告吗？
你们说的时候，我努力的想想，没觉得我有什么。哦，我就有一个，我去土耳其的时候，那个有个导游，非要拉我去海边，后来我想想他可能是撩我来着。我当时也
会想半天，
我当时心里特别害怕，我心想哎，这个人是不是流氓。
流氓，我没2块钱。
后来我觉得他没得手，他心里非常不爽。回来的时候一路上都没理我。去的时候可热情了，各种介绍什么的，
特别扫兴的艳遇哈。
但是他可能觉得我特别扫兴吧，因为我就是特别硬，然后整个人到了海边以后，那个浑身都是已经僵硬的小手攥成了一个拳头。令人无从下手。我自己组成了一个那个叫什么 boner 那个 block，
那个我遇到的这个人就是介于露水情和，这个其实是制片人和我一块去波多黎各的那一天晚上，一群人到了一个酒吧
啊，是一个帅哥，这个我可以给大家描述一下，有一个黑色的卷发，
好家伙，
高高瘦瘦的，是我的型。
Anyway， 这个整个过程是这样的，我们一行人在午夜时分去了这个叫什么 Old San Juan 老城区，里头都是那种小石子铺的路，狭窄的这种街巷，然后有月光，有灯光，特别 romantic 那种设置。然后呢，我们就去了一个酒吧，然后有现场的这个 音乐。这人是那个酒吧的老板是吧？怎么着？
先要说明一下，当时呢非常浪漫，就像大家说的那种小酒馆里，然后呢已经有两个男的在撩他了，然后呢这时候出现了第三个男的，比那前面的浪漫。
你们看过那个电影 Woody Allen 的 Midnight in Paris 吗？
有看过，
就是对这个作家就没有灵感，然后他就在午夜在巴黎正行走呢，就有一个车就把他带到一个酒馆，那个酒馆里头是历史上的各路大文豪，特别这么一个奇幻片的这么一种情况。当时那种小酒馆那种氛围就给我的感觉和印象就是那种感觉，非常适合艳遇的发生。他们好像是两点钟以后所有的酒馆就必须关门，然后呢这个人就说他知道另外一个秘密的地方，问我们要不要去，带我们一路这个沿着小巷走走走，进了一个小门，然后又有一小门，然后再进去又是个酒吧，就是很蜿蜒辗转的一个地方。进去了以后，然后就在那个地方发生了一些更浪漫的事情。然后总之之后我们还有联系，就是在浪漫之余，他这个人也本身很有意思，也很有故事，然后他的这个人的观点也很有意思，很奇怪的这么一个很难得的这么一个人。然后交流中我也看到另一个世界，我以前从来不知道的一个世界的机会，然后后来我们就一直然后就变成一个朋友了，这是一个很好的艳遇的结果。
下一期我们可以聊一聊蓝颜知己这种是到底是不是真的存在。
我刚才听你们讲的那个艳遇我就觉得特别好玩，因为他也是那样长长的头发，然后长长的胡子，然后一甩好美的那个样子。然后就跟他相处好辛苦啊，他们就是野马一样。
是吗？
这个
你是说野马一样，是说这个 size 吗？好辛苦啊。
反正我在土耳其也是光天化日的各种被摸，忽然有一个人摸了我一咸猪手，摸了我，然后我一回头就看那三个人在一起跑，我心想我被摸了一下，为什么三个人在跑？
那么来总结一下这期吧，用一个问题，你们为什么要旅行？对我来说就是学习法律知识。
以身试法。Alex 就去
要看遍所有的监狱。
我觉得我那次长时间旅游是机缘巧合，然后呢后来也再没有过这么更长时间的这种 backpacking。 我觉得出去像一个星期两个星期这种旅游，跟这种长时间的就是没有什么生活压力这种闲逛感觉完全是不一样的。当然我还是觉得有机会，我真的是觉得我旅游的时候是特别幸福特别快乐的，但是我也非常的非常的珍惜那段时光，我觉得有机会还是要去。
我就觉得我自己的旅游经历就是跟我性格挺挂钩的，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就是一个游牧民族的这么一个性格，所以我就从小长大都是愿意出去跑跑看看，然后挺好奇的那么一种心情，就别人生活是什么样的，然后就是我对什么都挺好奇的，然后我也就是挺随遇而安的这么一个性格，所以就一直就是旅游。我觉得我以后也会一直旅游下去，即使以后有孩子也会就是带着孩子到处乱跑的这么一个性格，所以对我来说就是一种就跟吃饭喝水似的一种需要吧。
笑姐姐呢她有一个 Instagram 是叫 XY Aloha，有兴趣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可以上去多多了解一下他们的这个生活，非常有意思。两个人自己划着船从夏威夷到了San Francisco。好，不要走开，回来之后我们教给大家今天的 Sexy English。
这么诱人的时刻，难道你不想插入广告吗？
欢迎回来，这一期的 Sexy English 我们要多教大家几个词儿。 都是有关旅行的好玩的潮词儿。第一个是 gap year tragedy。gap year 大家都知道是间隔年、空档年的意思，主要是指一些刚毕业的大学生在就业之前用一段时间来旅行或者做其他想做的事儿。那么这个 gap year tragedy 就是从这个词儿衍生过来的，间隔年悲剧，来形容那些从间隔年回来的人三观彻底改变。比如说给大家个例子， Man, I saw John after he got back, after his 12 months in South America. Bubble hat, dreadlocks and all. What a gap year tragedy. 我刚刚看到 John 了，他刚从南美旅行一年回来，戴着绒球帽子，留着雷鬼头脏辫，真是一场间隔年悲剧呀。我们要教大家的第二个词是 backpackistan。 backpack 是背包的意思，backpacking 是背包游的意思， backpacker 是背包客，那么 backpackistan 是衍生而来的新词汇，就是背包客国的意思。因为很多国家都是以 stan 结尾的，比方说巴基斯坦、 Pakistan、 阿富汗、 Afghanistan。 好，给大家举个例子， Even though I spent a year traveling through Paris, Madrid, Morocco, Bangkok, BaliSydney, Sao Paulo, Machu Picchu, and Guatemala. I feel like the only country I really visited was back Pakistan. 虽然我花了一年时间游历巴黎、马德里、摩洛哥、曼谷、巴厘岛、悉尼、圣保罗、马丘比丘和危地马拉，但我觉得我其实唯一去过的国家是背包客国。好，我们要教大家的最后一个词儿是 travel Nazi。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和这样的家人或者朋友一起旅行的经历，他们对这个旅行的计划和时间一丝不苟，有很多很多严苛的规定。比方说必须至少两小时前到机场，等待的中途也不建议使用厕所，以免误机。观看旅游景点的时候，他们也都是在前方开路，严格控制路线和逗留时间。我们管这样的人就叫做 travel Nazi， 旅游纳粹分子。好，举个例子，Where's the travel Nazi running to? He's like 50 feet ahead, scouting out the quickest pass to the gate so we can arrive before the flight leaves tomorrow. 那个旅游纳粹分子跑去干嘛？他要在我们前面50尺开路，找到通往登机口的最快的路线，确保我们能赶上明天的飞机。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教给大家的三个有关旅行的潮词儿。如果你想学习更多的 Sexy English, 请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美女老师 FM， 我们会在上面不定期的更新一些其他的英语知识点和小散文。好，我们这一期的美女老师就先聊到这儿。感谢美女老师笑姐姐和智一姐姐的激情参与，特别是两位老师愿意和我们分享他们的生活方式和经历。
啊，今天跟主持人和这个笑姐姐都聊得很开心。嗯，我觉得能去旅游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我希望大家将来有机会，不论长短吧，都有这么一个机会出去转转，看看。好，祝大家愉快。
谢谢 Alex， 然后谢谢主持人给我们这个机会来谈旅游的这件事情。然后今天跟 G 姐姐聊的也很开心。嗯，我祝大家旅行愉快，一路顺风，
多多碰到野马。另外呢，我们还要特别感谢索西西老师的激情幕后制作。别忘了收藏我们的频道，给我们留言评论或者打个赏，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公众号美女老师 FM。 我是 Alex， 祝您身心愉快，我们下次再见。